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7月17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如果这一切都不曾发生。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说说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共至少有3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架着您去您也不敢了，那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的时候，马克思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他只是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是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了哪里呢？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奠中心，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马克思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强迫他的仆人海伦生下了他的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坠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就是去下地狱啊。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啊。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接着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彭州李吉慧被迫害致死，曾现10年冤狱，彭州清吏局又被非法判刑5年。
广西钦州市公安局检察院人员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实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彭州市龙峰镇法轮功学员李吉慧女士于2022年1月20日被成都市郫县安静看守所迫害致死，终年61岁。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李吉慧多次遭迫害，曾被非法劳教诬判十年。2021年3月1日，李吉慧在彭州市永定场镇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告诉人们在大瘟疫中自救的办法。他将一份真相资料递给一个便衣警察后，随被丹景山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警察将李吉慧转移到位于郫县安静镇的成都市看守所关押，意图对他实施司法迫害。李吉慧认为自己讲法轮功真相没有错，告诉世人灾难中如何自救是做大好事，不应该被非法关押，因此他一直绝食反迫害。同年10月，李吉慧被迫害出现严重贫血症状，家人提出保外就医，被看守所拒绝。2022年1月上旬，看守所通知李吉慧的女儿说她母亲病危，她女儿再次提出保外就医，看守所再次拒绝。1月20日，李吉慧在成都疾病防控医院十医院含冤离世，终年61岁。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彭州市法轮功学员清丽菊女士于2022年6月21日被彭州法院网判5年，现已被劫持到四川邛崃监狱迫害。清丽菊现年51岁，家住四川省彭州市蒙阳镇三湾村。她曾于2009年10月遭绑架后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10年，如今又遭无判。2009年，清丽菊被跟踪他两个月的广汉市国保大队副大队长杨永斌等警察抓捕，非法关押在广汉市看守所。2010年，他被广汉市法院网判十年，被劫持到四川省简阳女子监狱迫害。在狱中，清丽菊曾遭罚站六天六夜，不准睡觉，稍微闭一会儿眼睛，马上招来一顿拳打脚踢。他拒绝放弃真善忍的信仰，被一监区副监区长王亚飞、狱警何清荣等人用约束一这种酷刑刑具折磨，还被紧铐双手吊在铁窗上。为帮助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2021年3月9日，清丽菊和另外一名法轮功学员傅顺菊在蒙阳镇物流市场向民众发放真相资料，被暗中监视跟踪的便衣特务抓捕到蒙阳镇派出所。在蒙阳镇派出所，两人被非法搜身，衣服上的纽扣被割断，裤子上的拉锁和裤腰被弄烂，鞋子被割破。3月10日，清丽菊被蒙阳派出所警察戴上黑头套截往新京洗脑班迫害。6月21日，清丽菊被彭州法院非法判刑5年，目前他已被劫持到四川邛崃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广西钦州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公安、检察院、法院积极追随江泽民政治团伙，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劳教、诬判、酷刑等手段，导致5人被迫害致死，至少7人被诬判，21人遭劳教迫害。目前多名参与谋划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均遭遇厄运。尤其需要一提的是，广西各地和钦州市本地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人员劫持到广西钦州市关爱中心洗脑迫害。所谓关爱中心，位于钦州市青南区康熙岭镇 S312 省道路边，其名曰关爱中心，实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攻坚洗脑中心。广西各地洗脑班将无法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送到那里加强迫害。在该洗脑班，用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房间设3张床，迫害人员住两边， 法轮功学员被包夹住中间，迫害人员用整天整夜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不让吃饭、罚坐等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这些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有：周武，原广西公安厅禁毒总队政委，于2021年3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苏能帅，原青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以为涉黑涉恶团伙充当保护伞、滥用特权或职权、涉嫌受贿等罪名，于2020年6月被双开；黄东刚，原青州市公安局副局长，2021年9月被灵山县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行贿罪逮捕；徐光荣，原青州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支队长，退休后于2021年12月被查；谢显明，原青州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支队长，2020年3月被双开；林俊，原青州市检察院检察长，2021年10月被双开；2022年2月在广西来宾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被审判；罗汉佳，原青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三级高级检察官，2021年3月被双开；陆立全，原青州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2019年9月被双开。这些落马的官员都曾经主动参与或被裹挟着参与了迫害法轮功，许多人背负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血债甚至命案。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上天在记录着一切，上天也在衡量着一切，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波兰法轮功学员在历史名城传播真相，民众支持，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9日，法轮功学员在波兰的桑多美日市集市广场举办了法轮功信息日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讲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及活摘器官的真相。桑多美日市是波兰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也被称为波兰的骑士之都。每年七月份，这里都举办骑士锦标赛、雅盖隆博览会，还有销售传统产品的集市等，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观光采风。这是波兰学员第二次来这座城市举办活动，受到众多市民和游客的关注和支持。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功法演示，很多人前来咨询教功网站地址。当人们了解到中共迫害按照真善忍原则修炼的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他们的器官贩卖的残暴行径时，都感到无比震惊，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亚历山德拉女士了解到法轮功真相后，毫不犹豫地来到征签台前签下自己的名字。她手拿莲花说：世界需要真善忍，人人都需要真善忍，我们应该为中国法轮功修炼者遭受的迫害大声疾呼，应该谴责和审判中共犯下的滔天种族灭绝罪。伊娃女士和科日什托夫先生看过法轮功真相展板后感到非常震惊，他们说不能接受这种残忍的犯罪行为，活摘器官是魔鬼干的事，没天理啊，我们抗议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朱莉亚女士、乌苏拉女士及兹比格涅夫先生也主动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他们说 我们都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信仰真善忍没错，我们支持你们，支持正义，法轮大法好。安杰一先生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了很久，他说，作为人，你必须反对邪恶，否则就会是非不分，道德就会堕落。法轮功敢于坚持真理，反对邪恶，用生命捍卫普世价值，是当今世界不多见的团体，我敬佩你们，也祝福你们。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905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讲讲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成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如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建古至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 SARS 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悖逆天理，是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竟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 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缘起，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裨益良方，您又会做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三天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她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她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李颖还是个就读小学5年级的女孩。有一天，学校老师让她上了一辆汽车，她被带去一间度假中心。李颖就被关在那里，不能上学了。一个小学生为何不让上学？李颖在度假中心遭遇了什么？从李颖的故事里，我们会窥见怎样角度的中国？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2002年，李颖才刚上小学5年级，开学没有多久的9月17日上午，还在上第三节课的李颖让一位教导处的王姓男老师给叫了出去。王老师引着李颖一边走一边说，你去学习学习。李颖纳闷地问，为什么让我去学习？还有别的同学吗？王老师并没有回答李颖的问题，依然说，你去学习学习就行。然后这位王老师拽着李颖上了一辆停在校园里的黑色轿车。李颖被拽上车后，发现车里已经坐了4位大人，可这些人李颖一位也不认识，而车里这几个陌生人也全都不说话。这种沉默让李颖格外的害怕，他不知道自己将被带到哪去， 不安的他只能在车上默默地坐着。那时的李颖才是个10岁的小女孩啊。车开了15分钟，停在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门口有两个警察守着。李颖下了车，跟着这些大人走进屋。走着走着，李颖意外地听到妈妈的说话声。惊讶的李颖顺着声音跑过去，却看到妈妈衣衫凌乱，穿着拖鞋在一间屋里站着。发生了什么事？李颖走进屋，不一会儿屋里其他人都走了，只剩下李颖和妈妈，以及一名帮李颖妈妈做笔录的国保人员。这时李颖才知道自己是被带到了北京昌平朝凤庵的一个度假村。表面上是度假村，实质上是专门为法轮功学员开的洗脑班，是一个黑单位，是以各种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用的。到了晚上8点左右，他们要把李颖妈妈带走。李颖吓坏了，她亲眼见过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手段，所以她紧紧地抓住妈妈的胳膊不放，不许任何人靠近妈妈。谁过来，他就连踢带踹地跟他们拼，绝不许他们把妈妈带走。僵持了大约半个小时，他们开始跟李颖谈条件，说可以让他一个月见一次妈妈。李颖不答应，他们又说一个星期见一次。说着说着，他们就强行把李颖妈妈给带走了。望着妈妈远去的背影，李颖不知道妈妈会被带到哪去，他的心里酸酸的。妈妈被带走后，李颖被单独留在了洗脑班，这些人就轮流播放各种污蔑法轮功的东西，强迫李颖看，并威胁他说不转化就不让上学。转化的意思就是放弃修炼法轮功，放弃以真善忍来修炼自己。李颖被强迫看那些污蔑法轮功的材料，直到晚上10点多，他们才放开他，但是却不让他回家，强迫他住在那儿。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待在这般不友善的陌生环境，这对一个10岁的小女孩来说是多么恐怖的一种处境啊。李颖感到无比害怕，于是他要求说放他出去，要不然就让他的老师来陪他。李颖天真的想，老师不可能来陪他，所以他们就会放他回家。然而没想到这些人神通广大的，竟然这么晚了还能把李颖就读的城北中心小学的班主任胡静之老师给找来。他们把胡老师和一个做负责转化工作的人和李颖安排在了一个屋里，胡老师就这样陪了李颖一晚。10岁的李颖接下来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呢？洗脑班会放他出去吗？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事情或许可以从去年的元旦讲起。去年，也就是2001年的元旦，那天下着小雪。早上8点多，李颖跟着妈妈还有从河北来的外公外婆两位舅舅还有小姨，一家7口人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游客川流不息，他们在广场上打开了自己制作的横幅，横幅上面有几个大大的字写着法轮大法好，同时他们7个人也一起齐声高喊着法轮大法好。这条横幅是用大红布做的，有2米多长。法轮大法好这几个字是黄色的，红底配上黄字，很是显眼。李颖那时也跟大人一样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李颖稚气的声音格外特别，他大声地喊着，似乎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响彻云霄，让天上地上所有的人都能听见。在他们7人高喊法轮大法好后，很快的不知从哪儿窜出一伙便衣，抢走他们的横幅，并且不由分说的把他们一家都按倒在地上。当时李颖被压在了最下面，护在他身上的妈妈被打得眼冒金星。 李颖则整个人贴着地歪着脑袋。这时他看到一个便衣用拳头狠狠地猛打外公的后背，出拳之猛似乎毫无顾忌，而另一个便衣穿着皮鞋踩在了他大舅的头上，然后像捻烟头一样来回的捻。当时李颖就看到大舅的耳朵被踩出了血，可是他大舅却很坚强，他不仅没有喊疼，嘴里依然一遍遍高声地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大舅这个喊声深深烙在了李颖心里，而李颖也同时看到了有那么多游客围观，看到了这一切。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叫《为你而来》，歌曲讲的是来自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澳洲等12个国家的36位西人法轮功学员，他们在2001年相约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们在广场上合影留念，然后坐下来盘腿打坐，并展开一条写着真善忍的大横幅。20秒之后，几辆警察的面包车呼啸而至，车喇叭像疯了一样嚎叫着。一名来自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 Zedong Delnicky 打开了藏在腿上写着法轮大法好的小横幅， Zedong 高举着小横幅，然后向广场的开阔地带跑去。他一边跑一边用带着洋腔的中文大声地喊：美国知道，欧洲知道，全世界知道，法轮大法好！
大法大法好！全世界！
来车！来，走走，等着！走走走，没什么好看，等着，走。
大舅子，美国知道，欧洲知道，
来，等着，往那边走。
Zenon 声嘶力竭的边跑边喊：“法轮大法好！”三个警察过来，将 Zenon 踢倒在地。一个大块头警察用拳头击打他的脸，把他打得鼻骨骨折。几分钟后，他们全部遭到中共警察逮捕。后来，中共当局因为害怕全世界都来关注这场对法轮功的非法打压，于是在关押他们24至48小时后，将他们释放。李颖妈妈是在1998年开始跟着外公学练法轮功的，两个舅舅与小姨也全都修炼法轮功。当时的李颖才6岁，却因为经常生病，身体弱得连幼儿园都无法上。他跟着妈妈修炼后，这几年他已经健康的连一片药都不用再吃了。修炼法轮功的好处，李颖是有亲身体会的。 当1999年中共政权开始对法轮功镇压之后，李颖妈妈与外公全家也希望让中国的百姓们能跟世界上其他人一样，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不受中共造假宣传所欺骗。于是他们决定到天安门拉横幅，这次已经是外公全家第三次上天安门了，李颖则是第一次。外公全家前两次上天安门之后，他们都遭到了严酷的折磨。这次李颖的外公和两位舅舅在派出所依然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后来眼看着这样还不能迫使外公与舅舅转化放弃修炼，他们就判了外公与小舅两年刑，而李颖大舅则被判了三年劳教。外公一家是河北怀来县人，从天安门被拉走的隔天，李颖的小姨就被带回到河北怀来看守所。因为小姨认为自己没有犯法，拒绝审讯，不报自己姓名，她被男犯人扒衣服、泼冷水，光着脚在雪地上冻。小姨因此绝食抗议对她施加的非法迫害，她绝水绝食，11天之后，小姨已经是命在旦夕，看守所才赶紧放了小姨。幸好的是，小姨在离开看守所之后，命在旦夕的她随着修炼法轮功又逐渐恢复了健康，而李颖的外婆却下落不明了一年多。康复后的小姨去年六月时又和李颖妈妈两人因为给人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又让警察给绑到怀来看守所里了。这次小姨被吊铐的昏死了过去，并且口吐鲜血，全身是伤，小姨的一把头发还被拽掉，露出了白白的头皮。后来小姨被骗到高阳劳教所，没经任何手续就遭到了非法关押，不让她出来。而李颖妈妈也因为绝食抗议迫害，已经奄奄一息的她生命垂危，昌平派出所不敢收，李颖妈妈这才被释放。他东摇西晃地走出了怀来看守所。然而被放回家两个多月，李颖妈妈就被通知到唐山第一劳教所去。原来李颖的大舅在9月12日时被送到了这里，但是十天不到，也就是9月21日，李颖大舅就被折磨致死了。李颖妈妈看到已经整理过的大舅身上有伤，眼角湿润，已经清洗过的两个耳朵黑紫，嘴唇也有血。李颖妈妈往大舅右耳孔用手一摸，发现全是血。她又突然一把拉开遗体的上衣，发现左胸上方有一条长10公分的伤口，肩膀到后背大片青紫。但死亡证明上却写着因肾衰竭正常死亡。劳教所逼着李颖妈妈在协议书上签字，李颖妈妈要求法医验尸而拒绝了。2001年时李颖才9岁，她的人生里竟然就已经经历了这些。那是李颖爸爸被迫下岗，后来还跟妈妈离婚了。现在的李颖10岁了，她被拘留在洗脑班里，外公、小舅、小姨都被关押，妈妈也不知道被带到哪里去了。善良朴实的大舅去世了，李颖想起自己再也不能亲耳听到大舅高喊法轮大法好的声音了。在洗脑班第二天早上，李颖一起来，他们不让李颖上学，继续强迫李颖看各种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后来李颖说自己困了不看了，有人就拿出录音机逼李颖听录音，李颖不想听，一边跟他嚷嚷一边去关录音机，那人用胳膊挡着不让李颖关，并且嚷了起来说，你不转化不签字就不让你回去上学。接着又有人过来让李颖写与法轮功的决裂书，李颖拒绝，这人就写了一份让李颖抄。没想到10岁的李颖却回这人说，我大舅死了都没写，我也不写。 眼看着李颖拒绝转化，这伙人竟然开始不让李颖睡觉，到半夜一两点钟都不让睡，用这种方式来折磨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想让她就此屈服。一天下午，他们再度升级压力，把李颖反锁在一间小屋里，然后四五个人围着李颖，给她讲各种污蔑法轮功的洗脑理论。李颖便跟他们讲她大舅是如何被迫害死的。虽然幼小的李颖说是说不过这些受过专门训练的大人，但是练功让李颖从一个病娃变成一个不用再吃药的健康孩子，这是他亲身体会的，而他亲眼看到大舅被打时的残忍，这一切与真善忍又是多么强烈的对比。这些人说服不了李颖，更不让李颖离开，几个大人一个个凶巴巴地继续围攻李颖这一个刚刚上五年级的小孩，直到吃饭时他们才开门放了李颖去吃饭。但是李颖走到哪儿，身后都有两三个人跟着，这种几个大人如影随形的跟着，更是一种让人不能喘气的压力，不断地往李颖心里压。为了让一个十岁的小孩放弃修炼法轮功，这群人精心策划，步步升级地折磨对付李颖。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三天，八天后，李颖想上学，他屈服了，于是签了字。签字后，李颖可以上学了，但是仍不能回家，仍得待在朝凤庵这个洗脑班里，每天学校用车接送李颖上下学。李颖讨厌极了那个地方，他不想住在那里，但每晚仍无奈地必须回到那个恐怖的地方。李颖想起妈妈被绑架前曾帮她办了一个全托的小饭桌，于是李颖提出去小饭桌住。小饭桌就是父母忙碌时可以代管小孩的私人机构，管吃管住。后来洗脑班的人答应了，但是在离开那儿的前一天晚上，一男一女又把李颖叫去关到一间屋子里，他们要李颖再做一次口头保证不修炼法轮功，但是李颖不想说，于是他们就坐在旁边眯着眼睛等着，意思就是不说就在这熬夜，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睡觉，然后才可以去上学。一直熬到后半夜，一心只想离开那里的李颖实在困得不行，就又一次违背了自己的意愿，违心地做了口头保证，这时他们才把李颖放了。听众朋友，对一个修炼法轮功的十岁小女孩，就动用这样的人力、物力与心力来对付她。那么，自1999年来，面对上亿修炼法轮功的老百姓，中共政权是花了多大的国家财政与资源来迫害自己国家的百姓的？李颖在洗脑班时待了三周左右，他是在2002年9月17日从学校被带到洗脑班的。原来就是在那天，李颖家里遭到一群国保人员闯入，他们像土匪一样翻箱倒柜后把李颖妈妈和外婆从家里带走，而同时李颖也从学校被带到了洗脑班。李颖离开洗脑班时，不知道妈妈与外婆被关在哪里，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而李颖在小饭桌的日子也没有很久。2003年1月19日下午，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又把李颖强行送到了昌平敬老院。昌平敬老院很偏僻，是在一个山底下，离学校很远，有近3公里地。李颖每天都得步行上学，冬天时学校放学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回敬老院的路上没有路灯，李颖走在人烟稀少的路上，心里直哆嗦，有时风一吹树就摇晃，好像有鬼一样，让特别怕黑的李颖心里发怵，他不得不畏缩地一步步往前走。李颖多次向敬老院反映， 提出骑自行车或是搭公交车的要求，但他们都不答应。这时李颖特别想念妈妈，因为除了妈妈，再也没有人会重视和关心她。而此时李颖妈妈在哪儿呢？自那天她和外婆从家里被绑架到洗脑班，后来又以李颖妈妈讲法轮功真相为理由判了她7年刑。被关进监狱的李颖妈妈更不可能把李颖接回家照料呵护她了。在敬老院的李颖进出都必须取得核准，而她要求去见妈妈都被拒绝，所以李颖只能一个人在山脚下的敬老院里孤独地望着天空。这是由关桂敏先生所演唱的《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歌词里面有一段是这样的：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你可知道他们在哪里风餐露宿？我问那蓝天上悠悠的白云，你可知道为什么他们有家不能回返？大雁告诉我，朋友，为了唤醒世上沉睡的人们，他们还在承受着苦难。在敬老院里就李颖一个小孩，有时放学晚了，饭凉了，也没人会给他热饭菜，李颖就得凉着吃，菜不够就吃水泡饭，饭不够就得饿着。有时敬老院甚至忘了给李颖打饭，他也只能默默承受。李颖觉得自己连一个乞丐都不如，因为乞丐至少还有自由。李颖时常想，妈妈呀，你快飞出来吧，你一出来，我就不用在这鬼地方待了，在学校也不用搞特殊化了，不用这样孤独一人了。在敬老院里的老人定期都有人来看望，只有李颖好像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一样，从来也没有人来看过他，因为他的亲人不是被迫害死了，就是被关押了。李颖手里少少的几封信，是他想念妈妈时最大的慰藉。
儿童节快到了，妈妈祝你节日快乐。我们好久没联系了，晚上打了几次电话也没人接。你过得好吗？有零花钱吗？挂号信特别贵， 下次写信最好是邮平信也能收到。不要用你的早点钱给妈妈邮信，记住早点是要吃的，有个好身体妈妈就放心了。每顿饭一定要吃饱，妈妈看你的照片比以前瘦多了。妈妈照顾不了你，让你受苦了，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学会洗衣服，睡觉前刷牙，避免蛀牙。我现在的身体可比上次接见的时候强多了，最起码可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了。放心吧，以后我们可以用电话联系，在敬老院帮那里的爷爷奶奶干点活。
这是2004年5月下旬李颖妈妈在天堂河女子监狱中给李颖信的部分内容。在这封信里提到的接见是李颖在洗脑班与妈妈分开之后唯一一次再见到妈妈。这一天是2004年2月16日。李颖记得特别清楚，李颖小舅来带她去见妈妈。这别提让李颖有多开心了。然而小舅同时告诉李颖，小姨去年被迫害死了。去年的元月，劳教所把骨瘦如柴命在旦夕的小姨送回来，回来后的小姨大脑已经痴呆，连外公和外婆都不认识了，浑身上下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两个月后就死了。再见到李颖，李颖妈妈还没高兴多久，听到小姨也被迫害死了，她瞬间哭了，哭得那么伤心。李颖看着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的妈妈，头发白了一半，老了很多。昔日那个年轻漂亮的妈妈不见了，李颖只想哭，但又怕妈妈难过，只好强忍着泪水。半个钟头的接见很快就结束了，狱警看出李颖内心的悲伤，安慰她说妈妈在那里过得很好，但是李颖知道这只是个谎言。后来李颖特别后悔，那天她难过的没有好好看看小舅，因为再过几天小舅就会被绑架，受到极残酷的迫害。在那年年底，两个陌生人用车把小舅的遗体送了回来，那时候他不知道这一天是自己最后一次看见小舅了。后来有人知道了李颖的遭遇，在敬老院待了两年多后，李颖辗转的由法轮功学员接去照顾。有人问李颖，孩子，你现在最希望的是什么？听了这个问题，眼里有着过于成熟和忧郁的李颖，她沉默了许久，然后她说，我很想念妈妈，希望早日结束这场对好人的迫害，我怕妈妈也像小姨和两个舅舅那样被他们给杀害了。听众朋友，您还记得2001年元旦，李颖一家七口在天安门广场上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吗？这是他们全家最后一次的团聚。他们一家惨绝人寰的遭遇，就仅仅是为了让中国的百姓也像外国人一样能够知道法轮大法好。而在那天的记忆里，李颖还记得，当他们都从天安门广场被拉到一辆满是大法弟子的大车上时，他开始带头高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一路上李颖喊一声，其他60多位大法弟子跟着喊一声，就这样他们喊了一路。
千山万水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女声独唱《风雨同舟》。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